可能寄居蟹还真的挺愿意用人类垃圾的。
眼前你发现一别墅，旁边一个小毛坯，你住哪个？
是觉得，哎，这不赖啊。
章鱼是一种绝对不会有幽闭恐惧症的动物。
太平洋垃圾袋大到还得分东部和西部。
第一代生产出来的那个塑料袋到现在还没降解。
我觉得听到这里，川菜协会都想报警。
真香。新科学脱
口秀。你们都见过活的寄居蟹吗？
见过，上学的时候我们一个同学在教室里边养了一只很小的一只小寄居蟹。
那它是用什么做壳的呢？
海螺的那种螺壳。
哦、嗯、
就自动给它带了备件是吧？
啊，对。
它没有会不会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不知道哎，反正我看那就一直在螺里面缩着。
这我觉得这是主要是为它提供一些安全感，理论上它不要这玩意儿也能活呀。
啊，是啊，
它跟那个东西没有产生这个生理联系，只是带了个房。我是在那个哪儿国家海洋馆付费区见到的、
哦、
第一次见到的东西我也挺震惊的，这么大螃蟹，这么大的壳。
我目前只在纪录片里见过。
好吧，大家正在收听节目是新科学脱口秀，我是花了100块钱在国家海洋馆里看到活的寄居蟹和它那大壳的半只土豆。
我是一直不知道寄居蟹到底有没有壳的白鸟。
嗯，我是真正的在手里把玩过寄居蟹的王大夫，我还拿在手里玩过。
来、
哎，
不夹你啊？
不夹我，挺小的，大概就是大拇指这么大个吧。
啊，
它还有能长到更大的吗？
我见那可大了，感觉上锅蒸都有肉。
这是什么计量标准？
想问这个东西能吃吗？
可能不好吃，你要好吃，可能早就保护起来了，或者养殖起来了。
我是想要给寄居蟹玩换装游戏的巧克力爱巧克力
啊。那这期节目你就可以满足了、因为寄居蟹看起来也不是很挑剔它这个壳的材质，
就更多选择更多欢笑是吗？
对，但是真相有点残酷啊。
越来越多的寄居蟹使用我们丢弃的垃圾，例如瓶盖、旧灯泡的部分以及破碎的玻璃瓶作为他们的家。
这还挺惨的啊，就是想换一个家不太好换的怎么办呢？突然发现有很多这个新材料是吧，像以前我们的衣服都是棉做的，现在好家伙都是各种神奇的材料。
所以寄居蟹不一定觉得这是一件很惨的事儿啊、
他们只是找一个壳。寄居蟹为嘛换壳呢、就是因为它原来那个壳太小了，装不下它那身子了。
蒸不下。
对，
装不下它身子了嘛，所以它换个壳。
跟人类这个衣服一样，它不会随着人的身体长大而长大，所以这个小朋友在长身体之后呢就要老给它换衣服。
哎，这个也是我在看很多的动漫作品里边不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会有变身的环节，你知道吧？
啊，对对对，
人变大变小，那衣服它也是跟着变的，就很神奇。
嗯，
对，它就跟其他那些螃蟹啊、龙虾就不一样，它只好用死去的这个贝类留下的空壳，用这个壳保护它们比较软的这个腹部。也就是说，它可能自己呢不能像一个大闸蟹一样长得那么狰狞，
就
有软肋。
对，它进化的问题，整个这个尾部这一部分都特别小、
哦、
然后挺软的，就是跟那个虾一样，但是它比较瘦小。我把玩那个寄居蟹的时候，就我们同学养那个寄居蟹的时候，它从壳里面出来过，能看见它那个后边就特别细，过一阵子又给它又回去了。
嗯，
你早上出来给它吃的？
就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一看它出来了，
就是出来遛个弯儿，然后
给它拽出来的，
不是给它拽出来的、然后它又回去了。
这怎么拽？人家就在壳里待着了、
不过那个好像他没养多长时间，大概也就3-4个月然后就死了。
是被你们把玩死的吧、
不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在一个小鱼缸里面去养他那个环境啊，你不能把跟那个自然环境一样的做到那个地步，
毕竟不是专业的那个，
对，
是海缸或者是那个像水族馆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一个很小的小缸，就是喂他那个小线虫鱼肉啊什么那个残渣就可以。
我觉得就是你们这些看房的人太多，人接受不了，是个哀人，不是哀蟹，
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了，
老被人围观确实是个问题。
不过
本来
他最后死也确实是出了那个壳死的，
出来
就把那房子留给别人了。
不知道，反正、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们这个不成的话，就反正这个壳还能用，照样也有二手房啊。
对他，他不需要过户的，
而且理论上他们还更喜欢别人用过的，就代表这个玩意儿合适，
装修过是吧？
哎，
就是摩擦过，
就有人盘过，
对对对对，
就不用自己就是开荒保洁啊啥的，可能就是、所以他们会打。 就是说他们宁可去跟人打一架弄个房，也不想自己弄个新的。
那是眼前你发现一别墅旁边一个小毛坯，你住哪个？
但是反正就是说明啥呢，就是这壳不是那么丰沛，所以它不能就是说大家想有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自从人类的垃圾加入了这个候选队伍，其实我觉得对于寄居蟹来说也不是个坏事吧。
也不是坏事，就发现这个寄居蟹好像你给他两个选择，他喜欢塑料。
哎，我一直以为像寄居蟹这样的动物啊，他在选壳的时候，因为以前都是那种贝类的壳嘛，或者什么螺之类的，相对来说它有一定的遮光性。但是你看它选人类的垃圾的时候，什么旧灯泡了，什么玻璃瓶了，好像是透明的，所以这个光对他们来说不影响，是吗？
他们可能需求更大的是那个光照照可能不能死，但是就是说你用那个贝类肯定就比较沉嘛，这个人类垃圾做出来之后背起来比较轻巧
啊，有可能。
它倒不怕晒太阳吧，它主要是那个东西给它提供一种防护。
如果说你是在海底的话，我觉得倒无所谓，因为水的那个透光性没有那你想象中那么强，好像是几米六米还是几米之后就基本上就是很暗了，它没有。
它一般不在深海吧，应该都
在
滩涂
吧。它不在深海，在浅海大陆架子附近。
对，反正不是很深。
对。
我看它这个里头好像作者写，他分析了一下它这个寄居蟹对选择这个塑料垃圾哈，他说就作者觉得可能寄居蟹还真的挺愿意用人类垃圾的，从调查来看好像用人类垃圾甚至于多过用这个天然的壳子。他说他有几个原因，一个除了刚才讲的那个多以外，还有就是比较好搬家，不好带着壳走。
比如说你过去穿棉袄不是特别沉吗，现在发明了羽
绒服。
而且我觉得还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些新材料有可能因为它比较亮啊，颜色比较鲜艳啊，其实还对配偶有一定的吸引力
啊。是啊，
就穿
的
好看了，
对，然后比较容易区分彼此，对吧？总比都背一个那个壳更好认一些。
好家伙，就跟以前那个印象中读过那个威斯林的小说是吧，有两个从贝壳变来的人类，感觉人也很难分辨这两个人，然后人也说你看它这个壳这儿有一道黑，那儿有一道啥，就是两个物种之间很难区分对方，就对方说我们差异很大，然后人说我们差异也很大，互相都看不出对方的差异在哪里。你看这个就是，哎，你只要背个这个是不是还
带来一个可口可乐的壳，
哎，对，你选娃哈哈的，他选那个农夫山泉的，哎，不这么具体啊。就是有用白的有用红的，哎，咱都能选一选是吧，我这还能盖章。大概就这意思吧。当然呢，他负面的就是搞这么鲜艳，他基本上就是富贵险中求嘛，或者老婆险中求，找对象容易了，可能被攻击的可能性更容易被天敌找到。
而且他那个塑料材质的话，其实就是防御能力就比较差一些，
太软了，就
比那个
就是比如他缩进去的时候，
天然的天然碳酸钙的那个要差一点，
就别人咔一夹
攻击的话，可能会
也有可能里面渗出来的东西对这个寄居蟹也不太好。
那我觉得在他们短暂的生命中不值一提。
哎，但是我看这个文章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现在都在探讨这个微塑料或者塑料当中渗出的化合物对大家的人类的影响嘛。其实不光是对我们人，还有对它的影响是，让他们在选择壳的时候不挑了。然后呢也不打架了，以前不是老打吗，现在也不怎么打了，反正东西多的是，甚至会改变这些寄居蟹的性格，让他们更加倾向于冒险。
是啊，以前他的功夫都用在抢房子，抢完之后主要是防守，对不对？现在就是反正家多的是，我们都没有买房的压力了，我们都把钱都拿出来做生意吧。更冒险嘛，就是富贵险中求嘛，就是手里的资源就用来投资了嘛。啊，微塑料可能也对他的这个身体也不太好。另外，虽说对他的短暂的一生不构成影响，同样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人类漫长的一生可能也不构成影响。
不
管怎样，
反正大家都在吃。
对，之前不是有同事说我用外卖盒直接在微波炉里面转好吗？我说你喝的每一个都有，吃的每个东西都有，不知道有没有安慰到你。
那也不是嘛，加热容易提高溶出率嘛。
其实是会的，但是对于你漫长的一生来说，哼，你咋不每天带锅来做饭呢？是不是？
还有 PM 2.5 呀。
你又没有用柴火，就还好吧。
天然气不也一样吗？
天然气现在发现做饭的人 跟吸汽车尾气
一样的。对，这个之前就说过，做饭的人容易老得快嘛。
嗯，
那是每天想菜单费脑子。其实做饭倒是容易，就是想今天吃啥。我觉得就是选择太多了，不像寄居蟹，每天可能吃啥得由你们决定。
所以寄居蟹面对着这些红色绿色的各种垃圾，它有没有选择困难症呢？
这我觉得吧，要是有一堆那就没事试试。哎，不行，他们好像是不喜欢老换，
他们不喜欢
老换，
就是除非他们装不下自己了，他觉得紧了挤了、
嗯、
他其实有一个习惯，他那个睡觉或什么他会缩回壳里嘛，当他缩不进去的时候、
嗯、
他可能就会换了。
嗯，
那这个纯透明的确实这个光照还是有影响的啊，影响睡眠质量。
下次选一个深色的遮带遮光窗帘的是吧？
我就怕深色他们不太容易发现是吧。另外有多少个瓶盖做成黑色的你想想。
所以大家、那个、
就灯泡你做成黑的。这是什么样的想法？
设计包装品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寄居蟹的后面的。
那什么呀，你不往海里扔不就行了吗？
啊、哦。对啊，
是以后包装蟹不适合寄居蟹。
不是你都不往海里扔了，寄居蟹没住的地方了呀。
他们继续用纯天然的方式，
不好找啊。
先打一架，打一架，打一架，
就是也对于他们的种群的这个健康度有一定好处，对吧？
对，
嗯、
这样的话
打赢的这个，
说不定万一友好，就是你先睡，咱俩倒班睡不就行了？
那也未必。以前你想，他们都是经过了多少次寄居蟹之间的大战才能存活下来的，那体质个个强健，是吧？现在不用打了，说不定就是。整个体能都弱了呢，
筛选差了，筛选机制差
了，一帮小弱鸡是吗？
哎，
行吧。
你们在内涵哪个物种啊？
不要戳穿，
我们挺单纯的。
嗯，
当然了，我们这个也不光霍霍寄居蟹啊，我们也霍霍其他的。
40%的章鱼会把玻璃当做自己的家，甚至把垃圾当做产卵的地方。
自然界物种很难区分什么样的材料是天然的，有时候它就会。就混淆了，它其实是弄不清楚。
章鱼罐，章鱼罐就是说它章鱼会在那个一个罐子里面当做自己的家来钻进去嘛。
哦，我记得以前有人就是晚上去钓章鱼，
章鱼
就是下好多那种小罐子，那种细口的，然后就发现章鱼钻进去，第二天一
拎
上面都是那种。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东西、嗯、就跟大家以前在这个餐桌上曾经见过那个苹果醋，那个细长，
嗯，
对吧、
啊、
那个苹果醋特别喜欢那个细长口吧，反正不宽也不是很细，它就不是那种小嘴瓶，它又不是像罐头那种大广口瓶，
就牛奶瓶差不多嘛。
哦，我觉得它这个口大概像脉动那个口
啊，就是那种大口，对对对
啊，但是它是个玻璃瓶，就以前我觉得那些苹果醋好像都是这个包装，
反正就是这么，
就是它偏好这种瓶子是吧？
对，就是那种细长
口小，然后糖稍微又大一点的，
对，但口也不能太小，它相当于这个口跟那个瓶身基本上一样粗细，
要不然它是不是钻不进去，或者钻进去出不来呀、啊？
感觉它钻进去的时候就没想出来的事
儿。那个
章
鱼
变形能力很强，
不是？它是进去产卵的吧？
一个是产卵，它就是它会在里面当家，钻进去也是因为口不是特别大，也是为了保护它自己。
对，
哎，我之前还看过，就是说一部分的章鱼它采取的那个繁殖策略还挺，在我们人类看来觉得挺惨烈的，就是这个章鱼它在产卵之后就会绝食，就死掉了。
很正常，一通输出之后人类也会觉得空虚。我说是写稿啊，
绝大部分生物都是以繁殖为最终目的。
对，他觉得我完事儿了以后就突然
没什么用了，
对，
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对，身体被掏空没有什么用了。我完成了我的任务。其实报道里面像王大夫说那个塑料瓶，就是那个巴士奶冷藏配送的那个塑料瓶、
啊、
大概也是那种宽口一点的，它也钻在那个里面。然后这里见到的还有那个金属罐头，它也在金属罐头那个罐里面也待着。总之
就是很喜欢罐。
哎，对，然后还有那种破碎的啤酒瓶，这怎么个破碎呢？咱一般这个打架都是把啤酒瓶往桌上一摔漏茬是吧？它不是的，它是捏着底儿给上半部敲掉了。
嗯，
就把细口那就是敲掉，
就是往常你留手里的那个茬，它掰掉的剩下的那个部分。
对，它要那个底下那一角，但是得是完整的啊、
嗯！
你都敲碎了，它就没法用了。它相当于是握着那个底儿给顶上敲碎了啊！当然了，章鱼肯定拿是现成的，它上哪儿给那敲碎去？
不过想想它的那个避障能力还是挺强的。
对，
你说那个玻璃碴子都不会把它划烂。
对，我这个图片里面还挺惊悚的，那个锋利的那个口，锯齿状这样露着，然后里面有一只章鱼。
所以章鱼是一种绝对不会有幽闭恐惧症的动物，
嗯、
它就喜欢往那个缝里面钻，
对，它就得钻，而且钻得满满当当的，这怎么感觉有点像水中的猫一样？
喜欢钻盒是吧？
喜欢那样吧，是不是这样有安全感？
对于他来讲，他们是软体动物，他在睡觉或者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希望就是有一个东西会保护自己嘛，那就肯定是会钻到这里面。那平常如果没有这种东西的话，章鱼一般是在那个岩石的那个底部或者岩石的夹缝里面
找一个能让自己躲进去的
对安全的地方，
确实挺好吃的这个是吧？
对，
寿司之神说了什么经过30分钟以上的按摩就会更好，别人按摩30分钟我们就再加个钟大家能在那纪录片里面看到他亲自说了哈，当然我这个翻译可能有点问题啊，反正大意就这样啊。哎，总之呢，就是、无论是章鱼啊，还是寄居蟹，反正
这都是海里的。
对
对，咱发现其实用人类的这个材料做家也是很常见的。
阿根廷发现了一个完全用塑料垃圾制成的蜂巢。
看那个原文里面，好像它这个蜂好像不是普通的蜜蜂。
一般我们认为蜂巢的材料是工蜂自己分泌的一种
蜂
蜡的物质，然后构成的那个形状嘛，对吧？
对。
但是它用垃圾是直接就用自己的各种那个脚去把它拼装成的呢，还是说把那个垃圾嚼了又消化之后再吐出来的东西做的呢？
因为实际上在自然界中，胡蜂它其实更喜欢用那个一些自然材料，蜜蜂一般肯定是用自己的这种蜂蜡什么的这种粘在一起的。
好像说这种是什么
紫花木素切叶蜂、
苜蓿切叶蜂，就某种切叶蜂跟它是有亲属关系的。
对，所以这种如果是的话应该还是这种它是
切叶蜂，
切叶蜂就是用这个自然材料去切开然后做蜂巢，而不是直接用分泌的这种蜡质然后做巢的。
是不是之前观察到它吃塑料可能也是个误读，有可能就是
切
了塑料、
啊、
对，切开。
是它这个说就是切叶蜂本身就是常从植物的叶子上切取半圆形小圆片带到蜂巢里，
嗯，
对，
所以它叫切叶蜂。
对，
所以他现在可能就是那他
就不切叶子了，去切塑料了、
啊、他把那个床到他的那个蜂巢里做他的，是不是当他的褥子呀
或者说一些支撑材料之类的，因为他比较结实嘛。
嗯，切叶蜂是经常是把蜂巢建在空心的树木中或者是一些建筑物的缝隙中，本身那个缝子是他自己找到的，然后他再把那些叶子切成小圆片给它塞到里头、
就是、打隔断嘛。
嗯，
以前打隔断的时候是切点叶子，现在打隔断的时候是切点塑料、
嗯、对。
而且这种蜜蜂好像他写了是不会建立蜂群或者蜂巢，他一般都是这种
蜈
居的，
就是自己找一地儿，就是找一缝，这个缝相对稳定一点，然后他就开始用一些这个自然材料，
他不在乎是自然的还是
能用就行，
对，好用就行。
对，所以你看他动物也是说我们能找到的材料当中，我试试觉得哎，这不赖啊，这可能比我找那叶子还好用。
但是咱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有就什么用，比方说如果他其实是希望那个植物叶片再腐烂一拉一下发酵一下，可能是等不到了。
对，以前就记录过某些蜂类使用塑料，但是这次发现就完全用塑料来填充，就是它可能完全区分出自然材料和这个材料了、
嗯、
比如说它
就是喜欢这个，
对，它就是喜欢这个，可能是不易腐败可长期使用、
哦、
我觉得也很合理。你想同等大小的塑料片可要比叶片轻多了、
嗯、
就以切叶蜂的这个体重来讲的话，
要是真的是不喜欢微生物的那个发酵的过程的话，确实是塑料更合适。
嗯，
而且我觉得这口气可够厉害的，能把塑料切开，咱自己撕个塑料袋还挺费劲的呢。
哎，那口气大概相当于一个小剪子吧。
嗯，
哎，像你们做实验用那些培养皿是什么材料的？如果不是玻璃的话，
塑料的呀，应该是 PE 吧，
甚至
PE 或者 PP，
甚至有动物能把它某一部分直接扎透。
哇塞，
动物吧，这个估计早就发现人类有一种新的黑科技材料叫塑料可能他们也都习得了，说你找来这个吧、
嗯、这个新闻里面这个图片看到的它那个蜂巢就是做的还挺漂亮的
就手艺还在呀，就是换了个材料嘛。
嗯，这个材料可能还更好一些啊。
对，
感觉卷了个跟烟卷一样的东西。
对，
其实我就觉得这个人类的研究人员也挺烦人的，是吧？人家费这么大劲儿塞不进去，这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小洞洞，然后塞进去，塞挺好的，刚住没两天
就给抠开了，
捣毁，这绝对是捣毁，直接给锯了。
对，直接从中间给锯开了。 给大家看了一个剖面图，里面有一个蓝色和白色两种塑料相间的。
房主也不知道还活着吗？
那已经都强拆了，
够像了。
这个人类的研究，反正这也是为了以后能不能减少向他们的打扰，只好这个先让这只委屈委屈吧。
我就在想啊，这个蜜蜂它会不会在自己的群体当中啊传播这个知识，因为现在发现这个肯定是偶发的嘛。
对对，
会不会在未来某多少年过去之后就整个铺开了，蜂群当中都流行用塑料去做自己的窝。
我觉得他们还会跟他说你别用了，用完他就给你锯了。特烦人。
你这个就像我最近看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事儿，说是在哪儿，那狗可能在叼出一只那个打洞的那种小动物，我忘了，就是鼹鼠还是那种动物，然后
也有可能是蛆精，
不知道它背景发生在哪个国家啊，就那个他家的大狗叼那个小动物，然后呢就路人就说能用一个狗饼干换这个吗，然后狗想了半天就把那个动物放回去了，然后完事儿，完了那个动物我觉得生不如死，因为狗每天都叼着它过来换饼干。
不是，你也不知道那狗会不会跟他分饼干呀，也许有提成呢。
对对，这你想多了，那动物可能吃不了狗饼干。于是狗就发现，哎，这玩意儿每次我给它找着，然后
都可以获得一个狗饼干。
然后那个动物在人类帮助下已经换了好几次家了，就越藏越隐蔽。可是就架不住一个狗每天都给它刨出来，说每天那个狗就一直在刨那个动物的家，一直给那个动物给刨出来之后叼过来换个狗饼干回去。
直接给狗饼干不行吗？
所以没有想到吧，就这个事情。就跟那个我们家猫一样，比如它要挠门，你就不能去满足它，否则它明天还挠，
还会挠。
对，所以它一旦干那种我们讨厌的事儿，一定不是往它嘴里塞个饼干，肯定是这一次就我得忍，它下回就算了。
所以要时刻记得巴甫洛夫的狗啊。
对，就是这样。就是那个，你是想救下那个动物，从此那个动物说要不来个痛快的。那个动物不大不小，正好塞满一张狗嘴，你看那狗每天叼叼那个过来换。狗也是能算一笔账，这个顿顿饱和一顿饱。动物使用人类材料做家也不新鲜，因为我印象中去年我还刚写过，就有些鸟拿人类那个是金属那个片儿用来做它那个
巢。
嗯，对
对，像早期那个鸦科动物就特别喜欢那些闪闪发亮的东西嘛，各种首饰啊、塑料片儿啊、玻璃片儿啊什么的。
它是偏捡拾和收集，但是去年就开始有鸟就拿好多人类那个东西当防盗网。
我印象中我好像看见过闪闪发亮的鸟巢，就是我怀疑它那个鸟巢里面可能有一些塑料的，就是能发亮的塑料
贴了钻
的东西。
除了路上，其实我们对海洋的这个垃圾我们一直关注度没有那么多，毕竟都跑远了是吧，但是总有科学家比我们操心，比如像白岩老师这种的是吧。
啊，我也不去，太远了，出一趟海成本太高，
经费 不
足以支撑。
那不行啊，那少了好多这个旅游的机会啊。
没事，总有大的课题组去做这件事的。
好家伙，你就不能干个大课题组吗？真是的，
不要对我提这么高要求。
行吧。
太平洋垃圾袋中的沿海生物群落比远洋物种还要丰富。
好家伙，
其实这个挺正常的，可能大家觉得就是挺惊悚的，但是我们做微生物研究的话就发现，你要给它提供一个它能就落在上头的地方，它就可以繁衍出很多，就是食物链上一级一级的。但是你单纯在海里漂的话，
就没着没落的是吧？
对对，还是要那叫什么，还是要先安家。
嗯
嗯，而且我觉得是这个作家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的一个小技巧，因为其实远洋本身就是一个生物非常贫瘠的一个地方，就人家讲要远洋沙漠嘛。
嗯，
就是因为海洋中有一些元素，营养元素，比如说像铁元素，其实是极度缺乏的，大部分的远洋地区生物是没办法构成食物链的，很难生长。因为你那个食物链你要有植物，就是藻类嘛。
嗯，
那藻类的生长就需要铁，所以它其实远洋的很多地区都是很匮乏生物的。咱们那几大渔场都是在营养盐的洋流是正好在那个通道上，所以他就很技巧的用了一样这样的比喻，好像大家觉得哎，这个居然比远洋还要丰富，但是实际上远洋就很贫瘠。
你在跟那个霍比特人比身高是吗？
哎，对，所以说科学家写论文的时候也是很会吹的。
哦，那当然了。 啊，不是，你不能这样揭露你同行，是不是？你自己不也是这样的人吗？
当然，就是行业内幕嘛。
其实这个太平洋垃圾带是一个在太平洋上就是一大片啊，就是塑料和各种垃圾组成的一个区域，大到还得分东部和西部。
对，我记得好像它是有区域，好像的不同的这个生物群落还不太一样。
对，这个对，像东部垃圾带就位于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然后西部垃圾带从日本向东呢延伸到夏威夷。哎，这夏威夷就是被包围了吗？
被垃圾包围。
行，我们单方面宣布就是他们干的。不是的，不是的，这是肯定是大家一块儿霍霍的。就是它这个怎么形成是跟环流这件事儿有关，对吧？就跟你在水池，你在边上搅和它，你围着水池边那个转圈圈，它肯定最后都跑到中间某个地方就待着不动了，对吧？
嗯，
啊，大概就这意思啊，肯定没那么简单啊。地球上就是这种什么洋流啊、大气啊。不受你们计算机控制的，不是你们想算就能算出来的。
就是它有一个总体趋势，但是你至于说这一时刻或下一时刻它是怎么变化的，算不出来也。
对，你像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存在本身是对海洋生物是一个威胁，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辩证的关系。你威胁了以前的呢，它就产生
丰富了现在
新的生命的奇迹，一些比较。就它里面生活的很多东西本身它不该在哪儿，对吧？
对，
嗯，
这个要看你怎么评价嘛。你单纯从生物量上来看的话，它确实让生物量很大了。但是你这种生物，你它都在塑料上头附着的，那对于大型的像鱼类，它其实这种是不利于它捕食的。也就是说，这个生物群落看着很大，也可能它的物种多样性也挺多，但是它不足以支持这种高级生物。就像这个鱼类，甚至于像鲸鱼啊这样一些，它就没办法捕食这种塑料上附着的生物。那你怎么去评价它？什么是好？你要说生物多样性大就是好，那它确实可能生物多样性还挺大。你要说生物量大就是好，那它可能生物量确实很大。可是你要说要有一个长的食物链，那它肯定就短，
对吧？它食物链不完整，
对，
你要说一定要看到鱼，那可能就不是。
但是可能威胁的是鱼的生存，
对，
它们就相当于漂浮在一个无人之境的，就是生命沙漠中的一小块小农经济，
嗯，就不太好吃。对于咱们这种大型生物，不太好吃。
看目前的这个资料里面，有一半其实都是废弃渔网占的这个垃圾重量的一半。
废弃渔网还有塑料瓶子呀、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因为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它能把其他所有的这些垃圾缠绕
在
一块，
一起，对，它形成一个环状带状。
它就是这个垃圾带的一个胶粘剂，
骨架、
主心骨。
对，
我这个形容一点也不好。虽然是在那儿建立了一小片这种低级生命的聚集带，但是它却影响了另外一类动物。
科学家在太平洋垃圾带中发现了很多鲸鱼的身影，它们可能会把废弃塑料当饭吃，还会被垃圾缠住。
哎呀，
对，这就是前面白岩老师刚说的这个问题。
对，没有鱼吃，只能吃垃圾。
你知道有些鲸鱼它就是吃那种小型的那种虾呀，或者说是这个微生物生活的，所以带中可能会有一些微生物。
之前有一个研究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海鸟总是吃塑料袋儿？它也不是傻，因为塑料袋儿会富集一种海洋中的一种化合物，那个味道就是那种海鲜的味道
哦，
所以它就会觉得那个东西闻上去很香。
加调料包了，
嗯，所以它富集这些鲸鱼是不是也是闻着味儿来的？
有可能，
而且确实这个地方饭是挺多的，只不过这个饭不好下嘴，
或者说你下了嘴不好消化，
相当于这个预制菜里面把塑料掺进去了，
就是那种加了好多花椒壳的川菜。
什么呀，你这
一边吃一边抠，
你是
然后他又没手都吸在舌头上。
对，
哎呀，你让我想起来
一下就共情了。
哎呀，你让我想起来有一个花椒壳粘在舌头后面了。能用手
马德堡半球
能用手抠一晚上都出不来。
你想你还长手了，人家还没手抠不出来。
对，
我觉得应该碾碎了，再对吧？再撒进里面，
那不行，
就是微塑料了吗？
你看看这王大夫，中国这个美食，你给它碾碎了，和整个它不一个味儿，对不对？
我觉得听到这里，川菜协会都想报警。
对你太侮辱我们这儿了。我们用粉和用那个壳是两种味道，好不好？
好吧，
你想用粉很容易糊啊，经不住热油泼呀。行，我们还是说
回来
了，
对，别说吃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说，一会儿就暴露了我们全台川菜做的都不对的这个真相了。
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扔垃圾之前先把它弄碎吗？
上来就变微塑料了是吧？
那没有用，它这塑料它弄碎了，它那个降解期或者说它那个期还是很长一样的。
当然就可以穿肠而过了嘛。
不一定，也可能停留在你的血液里啊，
嗯，
脏器里啊，
但是不影响吃了呀。
哦，那倒是，
也不影响你消化那个上头长的那些微生物了呀。
你想，他们都随地丢垃圾了，还想着粉碎的事儿吗？
啊，那倒是。当然了，这个现在冷知识啊，我们对于塑料到底多少年它能降解这件事儿依然是个谜。
第一代生产出来的那个塑料袋到现在还没降解。
对啊，你而且你也无法得出它的老化速度，你也不能通过它的老化速度算出它未来多少年会不见，对不
对,
对，
大概其还是能算出来的。然后你新型材料确实会短，
它就它有一个老化算法，你可以塑料里面的那些化学键断裂的时间，它能大概情况。
对，问题就在于它不是统一的。
对对对
啊，
嗯，这个东西其实解决起来也很简单，你就分类回收，其实是很好的解决方法，只不过就是对于消费者太麻烦了。
不是有的国家要求每个人必须用标准的垃圾袋，
嗯，
而这一个垃圾袋的价钱会非常贵。
其实就是一个消费习惯，如果这个所有的消费者都默认这个垃圾扔掉是需要交钱的，那也可以啊。也有的国家确实是这样的呀。
啊，
这真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每次扔垃圾的时候都还得有人问一句你是什么垃圾，对吧？
哎呀，这样的话垃圾就会变少的
啊，那是一定的，
嗯，
啊，白岩老师说的都对啊。为啥对呢？毕竟我们扔这个东西啊，不光祸祸了环境，也确实杀死了很多动物。
渔业垃圾、塑料袋、气球和塑料器皿最容易杀死鲸鱼、海豚、海龟和海鸟。
对，就人类应该多发明点，如果你喜欢圆球状的东西，不如吹泡泡，对不对？
吹完了就爆。
吹完就爆，是吧？这影响还没有那么大，是不是？
那个，你应该在社交平台上看过很多，就是海龟被那个塑料缠在那个身上的那个情况，还有鲸鱼的那个鳍被这种塑料缠上的这种现象。缠在身上就勒出印儿或勒坏了。
它主要是动物吃完塑料以后消化道主要是被堵塞了。
不过我觉得最近最惊险最惊悚的一个热搜就是那个小乌龟买的时候，他们在那个乌龟壳上会用那种像指甲油那样的东西画一个图画。
彩绘
啊，什么小马宝莉啊、小猪佩奇这样的。
你是在我们家见过是吗？
我们家也有。然后那个其实我后来发现那个是指甲油，因为我后来就从我们家那乌龟身上抠下来了。
嗯，
然后最近有一个热搜就是那个乌龟，如果你不抠的话，它长大了它那个壳中间那一块是坏死的，而且那部分它是长不大的，就有那种网上有那图片，就有的乌龟幸运的长大了，
嗯，
但是它壳整个那块就看着就特别惊悚，
就中间好像是凹陷的，然后有一个坑，
对，
边上是新长的那个它本来颜色的那个龟壳，
就好像遭受过严重的虐待的。
对对对对对。
哦，
哎，那个乌龟在长的时候它会把那个壳脚趾层会蹭，然后它蹭不掉这个部分。
绝对掉不了，
因为它当时绘制的时候是它龟壳的中心部分。
哦，它蹭不到。
对，它，
哦，
一般蹭就是边缘嘛。
嗯，
正好我们家那个乌龟就是当时买过来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一只，然后呢还有个对照组，就是我当时就把那 K 下来了。
嗯，
我们家小朋友的同学当时还拿着他那只乌龟来给我们看，他就是没有 K 的。当然了，那个可能跟饲养技术有关系，反正那乌龟没多长时间就死了。
这类乌龟我请教过就玩这一类的，他说肯定长不大，他说身上就是不画那些画也长不大。
为什么呀？
因为他说龟苗很可能从出生可能加了些什么激素之类的。
嗯，我们那只当时就是买来我就给 K 下来，然后养了大概一年半左右，突然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就是有好长时间没给他洗那个窝什么，反正就死了。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还算是养的比较长的。
大家从这个花鸟鱼虫市场买到的小龟啊，如果它没有长大，你的责任不是特别大。
最主要的是不要把这个乌龟放回野外，因为都是巴西龟。
都是巴西龟吧。
对，战力比较强，但是那怎么说呢，它画完之后这个龟也确实养不大，可能不太有机会放回野外了。
或者说你放过野外可能它就是受到的感染的几率或者病坏的几率也比较大。
一般我们养龟它都是某种感染死的，
嗯，
然后也跟我们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也有点关系。当然很多啊可能还是由于它也许是催大的，所以本身身体就不好吧。
但是你架不住往外放生的人多呀，
嗯，
那个量很大，它就算有那么一些就是因为各种身体缺陷啊，
嗯，
或者人为干预提前就夭折了，但是
也有不少，
它基础量太大了，
是
一两万只里都有一只天赋异禀的就可以雄霸一方。
对对对
对，
好在他们也没有一只一只往上画。
他们是印上去的，他把那个龟倒着拿，
啊，
然后在那个那种膜上
一粘
他就画好了。
哦，又 有点像最近的那种漆扇、嗯、
对
吧，
对对对对，所以很快咔咔咔就印出一大批乌龟来。那个你去那个花鸟市场看一下，那全是小马宝莉
啊。我们家买的是小猪佩奇。
嗯，我们家也是小猪佩奇。
哎呀，我们家那只死了，赶紧又买一只。跟小朋友解释，就是我们去给那个颜色洗掉了。后来又咬死了，又买一只。
拒绝买卖，拒绝伤害。
直到后来他长大了，不就说再也不干这事儿了、
嗯。
另外，猫跟龟还打架，所以就拉倒了。
你家小朋友还是比较多愁善感的。我们那养了一年半，死了以后他很开心的，我看看尸体。
可以可以，内心强大。每年呢，大概有800吨的塑料进入海洋，这么大的量呢，动物吃起来也挺费劲的，基本上就是会给他们带来这种缠绕伤害。消耗到堵塞，他也吃不下，但也饿不死，就最后耗死了。所以你就想想，就一直不给你吃饭，给你饿死是啥感觉？然后肚子里还是饱的，
嗯，
大概就这种感觉吧。他们又没有什么医疗救治的手段。总之呢，就是听听这个呢，大家能用纸了就用纸，对不对？能用能降解就用降解的东西。但是我们好歹可以知道，就这些东西它最后都去哪儿了，是不是？
伯恩大学的研究人员计算了全球范围内塑料垃圾的分布情况，发现大部分的塑料都漂浮在海岸附近，进入海洋的垃圾大概有90%被留在了沿岸8公里以内的区域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天津的这个港口这个附近，我印象中应该是在10几年前我去港口附近的时候，在岸边还能看到不少就泡沫这种东西。近些年可能是因为清洁的比较好吧，所以我在去的时候看的明显减少了。
因为塑料泡沫现在好像做这个填充物好像主要就是家电了，不像以前用途那么广了。
可能在一些特定的产品上还会用，对吧？
对，另外有很多就替代了，比如我们养生蚝。养生蚝
哦，对，以前用泡沫箱，对吧？
以前用泡沫当那个就是漂浮物、
嗯、漂浮物，对，
然后它就会随着阳光这个晒就降解
降解了、嗯、
它就变碎了嘛、
嗯、
然后它这个东西比如养一季这个、
就会换一票新的嘛，
对对对、
嗯、
养一季就这一批这个生蚝熟了，我们就这个漂浮物就淘汰了。我不知道能用几次啊，但是我觉得啊，那你为了底下那堆经济作物，这一个浮漂倒也没多少钱是吧，要不
是是是，
我
肯定有换了新的了
啊，我肯定换个新的。所以现在这个就逐渐被那种可以反复使用的那个浮漂替代了，但是那个成本高很多，
肯定会高很多，对、
嗯、
但是它能多次使用我觉得应该也还行吧。
嗯，
平摊下来成本可能会，
我估计肯定会比一次性的贵，
生蚝价格也会涨一些，
那是市场原因。
岸边相对来说干净一些，应该跟这几年一直在执行河湖长治有关系的。
对对对，
你看现在那个水面上已经很难见到我们小时候见那个湖面上各种杂物飘着了，现在都给清理了。
我觉得以前见那种小河沟子呀，或者小池塘，都是要不上面绿油油的一层。藻类对吧，
对，
然后要不然周边还混着各种泡沫什么塑料瓶子各种垃圾堆在一起，现在好像就是这几年一直清理的还是挺频繁的，
挺频繁的，对、
嗯、像有一些原来可能那个湖水的质量非常差的那个叫什么五类还是几类、
嗯、
都在逐级的提升了，就已经湖水都已经变好了很多。
对，就过去20年一直有那个水污染的专项治理，管理的就特别严，水体质量就有一定的提高。再有一个就是垃圾的管理也比较严了，就不会说出现那种咔往河里一扔就完事儿的情况、
嗯、
然后咱河里每年就固定的也有人在捞嘛，像那种劣五类的水就比较少，然后可能富氧化的问题还有，但是垃圾直接飘在上头就可能还少一些。
对，
我就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后边有一个比较大的湖，然后呢我们去练声的那个地方呢，它就有个小池塘，非常脏，每次去那儿那个气味啊特别的打头。
那你来去那儿练声是容易开嗓吗？
吸多了，
可能就是练习一下自己的这种肺活量或者什么的吧。
他是当笑气吸的，可能
容易有职业伤害
不是，主要是那片安静不会吵到别人、
哦、
因为你面朝湖水嘛，
肯定安静，
不会吵到周围居民区的人、
哦、
不然的话会被人打出去、
哦、我还以为刺激性气味容易开嗓是吧。
其实包括那个大湖的水质当年据说也是挺差的，过了很多年重回母校的时候就发现哎不一样，那个水清了，
哦，
垃圾也不见了。
嗯，
我还是希望天津还能再加强治理。我们家附近那个排污河叫北塘排污河还是挺味儿的。
哎，我知道现在这种市区内的河有种、嗯、当然这不是很新型啊，就是郑州它比如以前的市里面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排污河， 造核技术，听我这个用词，
造核技术是怎么回事？
它是这样的，它既然排污这个功能是避免不了的，于是这个核变成双层的，等于说给这个核加了一层，
一层是正常的水
啊，
一层是污水。
哎，从一条那个臭水沟变成了那个可以在河边走一走，还挺干净漂亮的。
哦，
但这个功能应该还是存在的，它就变成了一个双层河道，
感觉像是那个人从动脉血。
分出来一层
半血
啊，它俩是一块流动的
啊，
啊，就跟那个火车双层火车一样，它上下其实都坐人。
一个是污水处理厂多了，还有一个生活污水都是规定必须得进污水处理厂了。
对对对，
而且咱到污水处理厂的那个，确实很多都变成暗渠了。就有一直有这个改造，
就是带盖儿了嘛，上面就封上了嘛。
对，但你封上了，这条河大家不干啊，你不能给河封上啊。
对，他如果用河来施工还比较简单，他先把那个整个水都排掉，然后清淤完以后，他直接
铺设管道，
对，铺一个管子在下头运污水，然后河道它不就是可以就做完自然景观水体了？
哦，看来这事儿是真的。
有可能呀，
哦，
天津也有这样的情况。
哦，那我们家这附近那个北塘排水河，这个它其实是跟月牙河相交的，然后月牙河的水质就比那个排污河要好一些，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交界线是吗？
对对对，没错。
这个研究啊是在澳大利亚做的，他肯定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嘛，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就是自己一个大陆嘛，他研究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纯粹。
哦，容易被垃圾包围了是吧？
就不容易不，
他也没有第二责任人了，
能分出都不是别人家垃圾。
最多也就洗洗蓝啥的吧。那个岛估计也干不过他们这么多人。
是，不用说，这是他们扔的，
甩锅甩不出去。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就选在这里还挺好的，不用考虑这个是从哪来的了。他就发现，首先呢，这个海洋塑料呢，现在就是被慢慢的往岸上还运回来了。然后另外就是他们这边最主要的56%是塑料，其次是玻璃和泡沫。他们为了解决这件事儿呢，肯定也是有动力的。首先呢，把这种就是淡水往那边排之前呢，在水道里先截流一些，然后呢，它会影响你的这个大家刚才说的这个观感，就影响旅游收入，所以他们对治理这件事儿的兴趣还是比较浓的。要不你海岸边上不是全是那些那个塑料垃圾脏不兮兮的嘛，所以就肯定也是想通过这种比如宣传啊什么来减少往这个海洋里面去排放垃圾啊。
哎，那有的地方不是有那种填海造陆的项目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把这些垃圾填到下面去？
有的，我们天津市的填海造陆就
是
用
建筑垃圾
填的，建筑垃
圾填埋的。最近20年一直在干的，
包括那个南翠屏公园。
南翠屏公园是用奥体这一整个一片的这个建筑垃圾填过去的，
但是它主要是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包括这种泡沫塑料、
泡沫塑料什么的。然后它也有从底下挖的那些像地基打地基啊那些土方什么的，就埋到那边了，
水泥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
哎，你看看乔老师这个想到的问题，有人干了啊，
就填埋了嘛。我记得好像是哪边的研究显示，就是说填埋的那个也会污染下面的水体嘛。对，
垃圾渗滤液，
对，渗滤液它会影响下面的那个地下水质之类的。
所以它一般现在正规的垃圾填埋厂，它要有一个防渗膜，然后它有打一些洞，要监测在这个防渗膜以下有没有垃圾渗下去。
如果有呢？
也做不了什么。
理论上说你可以再加固防渗膜。不要问这么尴尬的问题嘛。
就说到这个建筑垃圾，我们会发现现在还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垃圾，其实不太好讲解，也不知道会怎么用。它通常会以这个店里免费打包带走为由让大家带回家，但是你带回家它也没消失是吧？
对。
哎，我们来聊聊这个东西的去处吧。
如果把碳化的咖啡渣添加到混凝土中，可以让混凝土的强度提高30%，这样有助于解决咖啡废弃物处理和混凝土需求对环境造成的挑战。
这全球每年呢能产生约100亿公斤的咖啡废弃物。
这么多啊？
那相对于就是你至少要200亿公斤的咖啡啊，
都能喝的。
然后
咖啡豆吧，
大部分最终进入的是垃圾填埋场。
哎，你们用过咖啡渣干过啥吗？
去味儿。
不是说是能种花，我攒了一堆，我又没种花，我又扔了。
我还收集过一大兜子，然后就是给那个厨房的下水道附近吸潮用的。
那是不是也得老得换呢？
对，老得换，也挺麻烦的。
因为你想，它如果吸了潮气，各种水渍什么的，它容易发酵了。
对，就所以就它长毛，会长毛。
它本身就够潮的，
不是
晒干
了，晒干了，晾干了。 那个、那个咖啡渣是可以晾干的，
你们可真有功夫。
嗯，
嗨，就是放到阳光的地方就晒呗。
你没有看吗？各种什么生活小妙招。
哎呀，最骗人的就是生活小妙招，哪有功夫折腾那个事儿啊？
主要是时间成本太高。
嗯，
还有就是拿咖啡渣做什么花盆，然后压缩以后当这个砖什么似的。
是吧？
但是像这种都是属于家用，它的那个能处理的量是很少的。
对。
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能提高混凝土30%的强度的话，已经是很可观的一个数字了，对吧？
麻烦就麻烦在于你怎么收集这些咖啡渣
哦。
你挨个
这个就是用废的生物材料来做建筑材料，是一个过去大概10年很热的一个研究领域。
嗯，
包括这个秸秆。废的木渣什么的，就现在这种产品其实也挺多，在就是在建材市场上，它因为它有一定的环境标签嘛，它在销售的时候它有一个可以做一个包装，所以其实做这块人挺多的。除了这种像咖啡渣来加到这个里头做建材，就是我们见过有一些就是木质像木头一样的那种材料，
合成板，
哎，对，搭个桥啊，弄个小亭子那种都可以打上一个环保的标签，它就是用一些这类似这种的生物质的废渣做的。
不知道这个做混凝土的企业有没有想过收集咖啡渣？
它这个现在的困难在于你必须得有一个压力迫使它想这么做，比如说就跟我们要说航空燃油，那欧盟就有要求说你必须用多少生物这个含量了，那你有这个压力在才会去做，要不的话
其实也有这个，一个是像这种添加在建材里头做添加材料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像做那种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个也是很好的焚烧的材质，它的热值比较高，
嗯，
所以就像刚才王大夫说，这个主要的问题在于是这个回收这个渠道这儿的成本比较高，不太好做。
如果跟一些大的连锁品牌去合作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回收量是不是比较稳定一些呀？
针对这种工业化的过程量还是太小，
太小了，
哦，
你看，你看现在我们之所以比如研究二氧化碳变淀粉，并不是从空气中抽，
嗯，
而是从其他那个工厂它那个排放的高浓度二氧化碳，
嗯，
这个才有意义。我们天天想着从空气里面富集，那这个成本就那个
太高了，对，
确实划不来。
就是，因为咖啡的生长过程是合成二氧化碳的嘛，
嗯，
所以你如果往那个气候变暖上去靠的话，作为碳减排的措施的话，就比较有动力去做了。
或者出台一些政策，就奖励啊，或者是，啊，
税收的优惠，
啊，优惠
啊什么的，
对对对，有可能会有一
些动
力。就
像那些很多焚烧发电厂都喜欢往自己这个里头，还有钢厂，他喜欢往他自己那个燃料里头加一些这种生物质，它可能加20%多，对它这个炼钢过程没有影响。然后它一直在摸索一个怎么样能够尽量提高它的比例，这样它的那个整个碳排放量就可以下降。
对，
哦，
对，企业碳排降低的话，就是，
这未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理的指标。
嗯，
主要是中国现在咖啡量也上去了。
对
对
对。
啊，像一些传统喝茶国家，比如什么英国呀啥，当然他们可能消费量没那么高啊，就是一些传统喝茶国家现在也都在转向。就是这个咖啡，
哎，所以中国也应该研究研究喝茶的事儿嘛，对吧？
茶叶还是很好降解的，那东西它就不会再存在了呀，
是扔了吧？
咖啡渣这个东西，总感觉扔了可惜，不扔又没有用的那种东西。
反正目前咱是用不到。
感兴趣的，我觉得应该可以搜一下咖啡放到混凝土里面这个比例的这个，肯定有相关专利
啊，
嗯，
看看成本能不能控制一下，
嗯，然后再换成茶叶。
哎，不过中国我知道现在那个建筑用混凝土的那个标准，实际上各个盖房子的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制作混凝土的这个权限的，他们都是在混凝土搅拌站上专门买这种，
对对对，
符合的混凝土。
你看那个大半夜一大堆。那个搅拌车在那儿一辆又一辆，
对，
嗯，就是靠夜里这个一罐一罐拉到那个建筑工地。
建筑工地，然后，
啊，现在都不准在现场混，
对，不准在现场混了，
嗯，因为土太大。
对，所以我在想，号召大家都喝那个速溶咖啡，然后由大工厂集中产生咖啡渣。
对，速溶或者是就是咖啡液这种半成品，然后那个咖啡渣就已经在工厂已经处理过了，
但是不行了，
差好多呀。
啊，就是差好多，所以我说了个寂寞嘛，大家还是愿意喝现做的。来吧，这个有些事儿也咱也不是每个人都行的，但是呢这个研究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啊，不要随地扔垃圾，发现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啊。
大多数垃圾最终会留在距离产生它不远的地方，如果没人清理，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永远留在原地。
就跟海洋垃圾不一样。
对，好歹人家有洋流去带是吧。
我觉得这个研究就是研究。
也是研究了个寂寞，你说垃圾它又没长腿是吧，除非塑料袋飘轻的风一吹走了，
这个可能是一个对城市人的一个兴趣。
对，就是他们就是在城里研究了嘛，就花一个月时间专门去各种地点收集垃圾，看看他们这个成分，然后确定这些物品的购买地点，对吧？其实你找到这个玩意儿，大概其实可以知道从哪儿买。但是现在可能也说不定有好多是那个网购，是吧？
嗯、
啊、
嗯，
但是呢，大多垃圾最终都出现在距离购买地不远的街道上，
感觉像是一个刑侦的指示，
就感觉有点像那个流行病学调查。
哎，但是我想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废土设定的科幻小说，
嗯，
或者是漫画啊、动画之类的作品。它当中呢，你会发现突然某一天遭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灾难，地表上已经没什么人了。那这个时候你原有那些汽车呀、桥梁啊、楼房啊，破破烂烂的，其实都在原地，
留在原地了。
啊，那不然呢、
就是、
房子还能长腿跑了不成？
是呀，那就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永远留在原地嘛。
对，这些人提到如果要走的话，就是风和水这些垃圾移动的主要原因。
下大雨冲走了。
你说像那种如果废土世界当中的大楼，除了你发生强烈地震，它确实也不咋会移动，对吧？
对，这里面60%的垃圾还是塑料，躲无可躲啊，全都是。
是这个外国人没有垃圾回收中转站吗？
是随地乱扔垃圾的事儿，是哪国能杜绝的吗？你这玩意儿不好解决，对不对？这个万一哪天你手上拿个东西不知不觉忘了，手一松，它不也掉地上了吗？
或者掉地上了？
对，这就算你没有随手，你一个无意识，可能哎，我今天带那点钱我扔哪儿了？搁着那
个，这
个
绝对丢不了，
搁着那个塑料袋一块丢了，是吧？这是有可能的，我瞎说了，这。你看钱多少是吧？
还是要提醒犯罪分子不要乱扔垃圾，因为扔完以后过两个月还是在那儿，查出来了你的活动轨迹，
能知道是从哪个店买的是吧？
犯罪分子听咱这节目，
行吧，找找灵感是不是？但是我们从不教唆犯罪啊，那没有听说听个播客就去犯罪，
也得有这本事啊，教唆。
嗨、哎，这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吗？我们能有本事教唆
你
吗？你
管这叫贴金？
这是贴金呐、啊。
这个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了，
别摘了，别摘了。
像这样的事儿呢，我们从一些日本综艺里面就能看到啊。有的人他就天天从附近捡垃圾放在自己家里，嗯，附近放下多少米的那垃圾，最后都去他家了。哪怕纸盒上印了个啥，他觉得好看，他也带回家。最后、
啊、这个其实国内也不鲜见，
对，
因为很多
每个小区都有。
你去看
不一样，不一样。
就是囤积癖嘛，
嗯，是一种心理上是不是已经有定义的一种疾病了？
对，然后之前很多那种清洁类的 UP 主，
对，
就是上门给别人做保洁的，就更新过很多，真的是触目惊心。
不是这种，只能叫触目惊心。我说那个综艺只能叫登峰造极，他们就是属于把家里任何一个角落都堆满了，每个人的空间都在屋里转个身都困难。
你去看一下《玛丽管家》。
英国那个综艺也很有意思，他们专门租一个那种大仓库，然后找一个人家把他家里所有东西用车拉到那个仓库，然后平摊在地上，超震撼那个综艺，大家现在就可以找找啊。
所以每个囤积癖其实都是整理收纳大师是吧？
空间利用率，就是你们还在聊什么什么最大堆叠数啥的，人家聊都不聊就给你实现了。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柔性材料，怎么能把空间利用率最高那些什么算法用人工智能啥都不用，去找几个有囤积癖的过来，一会儿就给你塞满了。他们就应该去那个货场，专门帮人那个把各种不规则的东西装进车里或者集装箱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那个预言，就是说一个国王给他三个儿子布置了个任务，说你们谁能完成，我给你们的钱，你们去买东西，然后填满这个屋子，谁能把这个屋子填满，我就把这个继承权给他。然后第一个人什么填装什么小麦了，第二个人又是堆放金子了，最后一
个
买
了
个
蜡
烛。对。
是吧？
光
对
吧？
那这三位到底谁是收那个？哎，我想想，
这是一个寓言故事，
这是收纳大师和仓鼠屁和
成功学大师，
不是最后一位那个断舍离大师之类的，是吧？用最小的事情得到满足啊、哦！你看以前这寓言故事是吧？ 有很多知识我们现在都可以从这个经典著作里面找到原始的。之前的节目不是提了吗，这生命哪来的，是吧？现在基本上又发现了，可能我们就是从岩石缝里搓出来的。
我差点
像那个垃圾呢。
对，我差点以为你下一句话叫蹦出我们都是从
垃圾
来。
那是你爸妈跟你说的。
垃圾站理解了。
那是你爸妈说的，但是我们那个吴承恩老师早就预见到了生命是从缝里
时候
所以
缝里蹦出来的。
上海的阿姨们问你的那句话真的是生命的拷问，你是
什么
垃圾。
对，我们说的这么多自然界的垃圾，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讨厌垃圾，是吧？万一垃圾后面加食品俩字，它突然就不是垃圾了呢？
如果孩子的衣服上印着甜甜圈图案，虽然时髦，但同时也是移动的垃圾食品广告牌。
对，这个就是说，未成年人你对他身体上这个时髦图案的影响，很可能对他的饮食带来一定的影响。啊，当然以前的类似研究也很多啊，比如说你住在酒馆附近，你的寿命就会缩短，
总去喝酒。
其实我给小孩买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还确实挺多垃圾食品的图案，薯条啊，汉堡呀，七八岁小孩还是很容易搜到，
是不是很容易吸引到小朋友愿意去买呀？
购买决策不都是家长做的吗？
但是买小孩衣服，
你们家是家长做吗？
嗯，
那小孩不闹吗？
不闹，
他不坐地耍赖吗？
这个有时候
王大夫，你应该感谢你们家娃是一个省心的娃。
是的，
我们
并不是都这样。
好吧，
我们会给他看看，说你满意不？但是我们家小孩有点偏这个，就喜欢买点那种亮闪闪的火箭啥，就那种就是
火箭也挺好啊，
又理工又不灵不灵。
那是火箭你也买不起啊。
但是家长很可能是很大程度影响，比如他买那些衣服，如果上面印个火山，火山的地质构造，我就很容易给他选出来让他看。
嗯，
就是他已经活在信息茧房里了。
所以这就是个秘密嘛，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因。
对，他选来选去，只是在火山和
火箭
之间选，选择了火烧，
都是火字味儿的。对，下次给他看看火烧。
哎，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近几年我发现就是。身边的朋友他们在给小孩起小名的时候都喜欢用食物，你说这个会不会导致肥胖率的增加呢？
嗯，小孩的名字确实，
让我们听听什么食物好不好？
就很多呀，什么
烧饼，
什么小花生，
嗯，
小芒果，
馒头，
什么小糯米，什么
小土豆，
小苹果，对，小土豆也可以嘛，是吧？
二饼啊，大饼啊，
猪头肉，
或者是小布丁之类的，就很多这种听起来当然比较可爱的那种食物的名字。通常这些食物呢感觉就热量还挺高的。
沙拉
面面
沙拉有吗？
还好天津早点没在这里面。
面茶
小煎饼果子小嘎巴菜，
对，
太长了，
这啥呀，太长了。
小卤煮是
吧？小卤
卷圈现成
卷圈
小卤煮。
哎呦，
哪个丧心病狂如俏老师的给小孩家叫小卤煮？
那不一定，真不一定。
这听着就挺味儿的。这是吧，小王之和。
我当时想到你说家长一个是选衣服的时候选一些垃圾食品的图案的，还有起一些这种碳水的名字的，会不会因为本质上就是因为带娃太累了，需要一些糖来释放一下内啡肽呢，
放松一下。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些垃圾食品的品牌它的 IP 能力太强了，就它会做出很多好看的图片出来或者形象出来，让你觉得很鲜艳又很活泼，就倾向于选择它们，
根本还是难以抗拒啊。
是你像那个，我印象中国外那个肯德基说，你们别瞎 P 图了，我把我们所有那个产品的官方图放出来，你们就直接用我们官网给的图，
因为那是最香的，看起来
是你们在那瞎拍，我受不了了。说好像是肯德基国外的，好像不是中国版，就国外说我们直接给官图吧，你们真别瞎整了，我们长得没那么难看，你们商用都行，我们不管了，这个东西我们直接把版权放，你们随便造行吗？
就其实也很奸诈，对吧？别人用了这个图，
万一做成手机壳，免费宣传，
其实还是个宣传，真香。
其实不光是衣服的图案，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东西挺流行的，就是各种食品样态的抱枕。
哦，
什么大鸡腿子、
就是、大鸡腿什么肘子、
哎、呀，
就各种
这玩意儿做成抱枕
就看着真的挺香的。
新科托冷知识大放送， 鸟类的大脑虽然比较小，但神经元密度很高，能耗低，认知能力和大象、鲸鱼等大头脑哺乳动物相当。在珠穆朗玛峰第一营地到第四营地之间，据估计已经堆积了数吨的人类粪便。由于高海拔环境的极端条件，这些废物不能完全降解，可能会持续存在多年。景区里的猴子咬人和攻击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过度习惯化。习惯化是动物研究人员用来获得动物的信任的过程，这样他们就可以跟踪和记录动物的行为。而研究人员的存在对此产生的影响是很小的。当动物失去对人类的恐惧，并且成为麻烦的时候，他们就过度习惯化了。在旅游景点的猴子攻击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们对动物的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和声音的无知。即便是高度习惯化的猴子，在攻击某个人之前，通常也会发出警告，而对猴子行为不熟悉的人，往往会把这种威胁的表情误解为是友好。地球的自转实际上正在以每世纪 2.3 毫秒的速度减慢。如果说像《流浪地球》当中那样，地球突然停止自转，那你和其他所有物体都会被以每小时数百千米的速度向东方抛出，除非你位于地球极点附近。猩猩也喜欢恶作剧，和年幼的人类幼崽很相似。年轻的猩猩喜欢通过拉扯长者的头发来戏弄他们。
那个，我们这一集主要还是说说我们霍霍大自然之外呢，又霍霍自己了。
对，先从别霍霍大自然做起，你霍霍你自己，
霍霍你自己，
也不要太焦虑。那个霍霍了就霍霍了，那个大自然会找到使用他们的方法，
以及回旋镖打回给你。
对，
现在我们吃的海鲜里都有，
对，都有塑料了。
没事，不重要。
行吧，那我们这集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新科学脱口秀由生活漫游指南制作播出。节目依然在进化，欢迎提出您的建议，请在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小助手生活漫游指南的拼音全拼，加入听友群，用脱缰的快乐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漫游吧。